弟兄姐妹平安，新年快乐，很感恩我们在新年的第一天，可以在主的家里崇拜。我不知道大家过年有没有什么传统啊？可能过农历年比较多的传统。过一般这个公历年呢，可能我们华人就比较少。我唯一有印象的。就是最值得庆祝的一次，就是2000年，那个时候我在英国啊，然后因为是这个从1999到2000这样的一个跨世纪的这样的一个庆祝，所以整个英国包括整个世界都有很多的这个晚会啊、礼花呀、很多的节目。我们如果去思想，在我们人生当中一些重要的环节、一些重要的事件，我想如果我问你。在你人生中有没有那两三件事是最重要的？那你一定可能马上就会有你可能大学的时候某一件的事情，或者是你是怎么出国的那件的事情，或者很多对我们在座的基督徒，我们是如何信主的这样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值得纪念的。每一个人人生当中都有很多值得纪念的事情，但是最重要的可能就那几件。那如果我们再放宽一点，如果我们的家庭或者我们的家族有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有纪念意义的事情或者是东西啊？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什么传家宝，对不对？就是从祖上传下来的啊，你爷爷的爷爷或者说你奶奶的奶奶流传下来的。那我知道在这个有很多人呢，他们结婚的那个戒指。经常是代代相传的啊，都是从这个祖辈手中，然后一直传下来的。那作为一个民族，像以色列这样一个民族，他们记忆当中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是值得他们去纪念的？那当我们去把它视角放宽到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的时候，在本世纪有一个著名的哲学家，他曾经说过。那些拒绝学习历史的人将会重蹈历史的覆辙。所以记忆都是在我们人生当中是重要的，在我们家庭当中是重要的，那在一个民族、在一个国家当中也是重要的。那记忆重大的历史时刻可以让我们从中学习，可以教育年轻的一代，并且保持我们一种很强的身份的认同，我们是属于这个家族的人，我们是属于这个国家的人。在约书亚记第三章和第四章，作者用了两章的篇幅来描写同一件事情。那这是很奇特的，两章的篇幅，很多的字去描写同一件事情，而且有很多的重复，就是以色列过约旦河。而且不仅描写了过河的准备、过程、细节，还描写了有一段历史为记号的仪式。那在古代要写什么字，要么写在石板上，要么写在羊皮卷上，都是很难保存的。那在那个惜字如金的时代，作者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篇幅要写这样的一个过河的事情？这个过河的事情对他们有很重要吗？而最后的这个仪式又有什么意义呢？那这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经文我们要查考的内容。那在进入经文之前，我们还是先有一个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诚然是奇妙的神，是伟大的神，是有大能力、大智慧，是配得我们所有的颂赞和赞美的。今天在我们所查阅的这一卷的书，在这一个章节当中，你所行的奇事，对我们的意义，求你向我们显明，求你的圣灵亲自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得知我们纪念的意义，也使我们在一起领圣餐、领你的饼和杯的时候，在纪念你儿子耶稣基督的作为当中，我们能够更加的体会我们为何要去纪念你所做的。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上一次呢，我们在第二章讲到拉合的信心。那我们那个时候的前提我就说过，第二章好像是夹在一章跟三章之间的，好像你把第二章完全抽走，这个故事也是很顺的。 那第三章的一开始，其实就延续了第一章的10到11节，第一章的10到11节，也就是以色列的军官，他传令百姓，你们要预备开始过约旦河。那怎么预备呢？那如果今天有一个30尺宽的河流啊，在你的前面，你会做什么样的预备呢？如果你要几百万人去一起过这个河，你要做什么样的预备呢？可能我能想到的办法就是马上动员所有的男人去开始砍伐树木，对不对？然后也可能呢，在百姓当中去搜罗，至少能够会游泳的，不会掉下去就淹死的人，因为他们要带着绳索过到对岸，然后开始去搭那个浮桥，对不对？然后一边我们要忙着去采集树木，然后去用木头，一边我们要去让人去过到那边去，然后开始准备建桥的这些的工作。那在约书亚记里面，我们看到这一切的方法、一切的作为都没有，一件都没有。他们所做的事情非常的奇怪，他们没有做任何过桥的或者过河的搭桥的准备。官长和约书亚吩咐百姓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都跟过河没有任何的关系。第一，是强调怎样跟随上帝的约柜，怎样跟随上帝的约柜，要跟在约柜后面，距离要保持距离，保持多少呢？2000肘。那这个是古代的这个衡量的单位，2000肘是差不多，我换算了一下，差不多不到1公里的距离，所以是将将能够看到，是离足够远，你是不可能，摸到的。那第二件事情是什么？是自洁，也就是像当年在西乃山，摩西要颁布神的律法了之前，要上山去会见神，然后拿到石板之前，以色列民要做的事情，比如说他们要洗衣服，要洗衣服，只不过这个可能是象征的，因为那个时候约旦河是涨潮的，所以所有河床的那个。所有的那些泥沙全部都起来了，所以你在那个水里，你要想洗衣服是不可能洗干净的，就会越洗越脏。所以这是一个仪式，它不是为了实际让我们能够把衣服洗干净，而是让我们顺服，让我们预备自己的心去顺服神。包括不亲近女人，包括禁忌食物，所有的这些按照律法的条例，那些会玷污他们的事情，他们都要禁忌。我们可以想象，当这个命令颁发过来的时候，如果我是一个当时的以色列民，对不对？以色列民杨磊啊，然后我跟我的家人，我们在想的是什么？我们在想的是如何渡河。我在想的不会是如何敬拜。你跟我讲约柜的事情，这是敬拜用的；你跟我讲自洁的事情，这是敬拜用的，跟过河没有关系。于是我就开始担心，于是我就开始发愁，我们要怎样过河去呢？因为我们不可能待在河的对岸，这不是我们长久能够居留的地方。我们一定要过到河那边去，而过到河那边去有危险。为什么有危险？因为第一座大城就是耶利哥，而耶利哥人是不是已经知道我们要过河了？肯定知道。就我们上一章所查到的。关于那两个探子，那两个很失败的间谍啊，他们一进去就被发现了，然后我们这几百万人围聚在约旦河的对面，我们怎么可能想象耶利哥人不知道呢？而且在古代，兵家的大忌是什么？就是你过河的时候，对方一定会攻打你。你过河的时候是你最脆弱、最软弱的时候，因为你在过一个天险，对方只要一过来一冲，他都不需要用刀杀你，只要一冲，你全部都掉回水里去了。而且人会自相踩踏，这是我担心的事情啊！我作为一个很聪明的以色列人，这是我担心的事情。所以我就会跟我的家人讨论，我会跟我的族长讨论，我会跟我们的师夫长、百夫长去说，
不能这样子。你跟我说的跟过河没有一点的关系。你干嘛要跟我说怎么去跟约柜的事情？你干嘛要跟我说怎么去保持约柜的距离？我现在洗衣服我也洗不干净，你让我去预备去敬拜神，这本末倒置了。事情不是这样做的。我们面对一个难题，我们要先想如何去处理这个难题的方法，对不对？而不是敬拜神。我想很多的人都是这样想的。我们在人生当中面对很多的问题的时候，我们都是会先这样想，不是吗？遇到一个难题，我先想解决的办法。敬拜神那是往后的事情，是我到把所有问题解决了，我有闲工夫了，我不再为任何的事情担忧了，我可以来敬拜神。这是我们人最普遍的想法。而这时候，约书亚吩咐所有的以色列民，你们当怎样跟随约柜？你们当自洁，预备去朝见神。这是完全违反我们的人性、我们的本性的。我们不觉得那个东西重要。上一次我就讲过，就好像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丢了工作，他来问杨传道怎么办？我说你来敬拜神。他说你真是不食人间烟火，对不对？我都丢了工作了，你让我来敬拜神。如果一个人他遇到难处了，他先想的是解决的办法。这里提到的约柜到底是什么意思？约柜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是神的同在，有约柜就有神的同在。约柜里面有什么？里面有神给摩西刻的两块法板，上面刻着十诫。里面有亚伦开花的杖，还有一罐在旷野收集的玛拿。在旷野他们流浪的时候，约柜就是走在百姓前头的。在民数记当中告诉我们，约柜走在百姓的前头，为他们去寻找可以安歇的场所。耶和华用云柱和火柱来指引他们前面的道路。而现在，时隔40年。他们重新又要约柜走在前面的时候，这时候虽然没有云柱和火柱，但是百姓如果他们熟悉他们自己的历史，他们知道他们父辈怎样跟随神的，他们就应该知道这是表明神要开始做工了，神要在他们前面带路了，而不是靠他们自己去想办法。跨越约旦河对于以色列的百姓来说，不是一个单纯人的事情，不是单纯一个需要想办法的一个挑战，不是我们单纯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我们人生当中可以面临很多的难题，但我们是不是有意识能够想到，每一个的难题其实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往往我们对我们的生活区分很分得很开，我们会认为这些事情是我的问题，我要自己解决；这些事情是神的问题，然后我找神来解决。所以，我除非圣经有问题，我来找神解决；我可能除非我小组带领，我缺乏同工，我不行，我要找神解决。我来崇拜。我可能准备的不好，我要来找神解决，我要来向神求助。但是我工作的事情，我家庭的事情，那些都是我的事情。我自己的问题，我要自己解决。而现在面临以色列民的，他们要过约旦河的，你可以有两个眼光来看这件事情：一个是这就是人的问题，这就是人要想办法解决的事情；另外一个，这是一个属灵的问题。对于以色列民来说，对于以色列的百姓来说，上帝要让他们认识到，没有一件事情，在旷野的时候你们没有办法解决自己的问题，每一件事情全部都是上帝帮你们解决的。那么现在进到迦南地了，你们觉得你们有办法，你们觉得你们有方法，你们觉得你们有能力的时候，更是要依赖
相信顺服神的带领，因为没有一件问题只是人的问题，每一件事情都是属灵的问题。神要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前，通过看到约柜怎样降到约旦河，他们这样才知道前面要走的路，因为这是一条不寻常的路，是前面没有走过的路。我们人生很多的时候，我们最害怕的就是面对未知，不知道前路如何的时候，这是我们最害怕的时候。而这个时候我们会去想办法，会去给自己武装好，会去给自己找资源，会去寻求人的帮助。但上帝在这一节让我们知道，人的帮助是靠不住的，你需要的是神的同在，你需要的是上帝大能的帮助。所以这就为什么百姓必须自洁，为什么他需要约柜保持足够的距离。这里包含的是敬拜的意义，因为他们所侍奉的神是圣洁的，他的荣耀是人不可以随意接近的，所以人来到神的面前要有敬畏的心。外在的洁净的礼仪是为了让他们的内心能够在上帝面前分别为圣，好跟从神的带领。尽管我们知道约柜是代表神与他的子民同在的，但神的同在不代表我们可以轻视他。神的同在其实是一件可敬可畏的事情，不是一件随意的事情。这里体现的是神与他百姓相交的两个层面，一方面他亲近他的子民，他愿意与他们同住，在他们中间支搭帐篷，甚至为他们开路，好像一个慈爱的父亲一样带领他们，供应他们的需要。但另一方面，神也是圣洁，是有威严的，是有极大的荣耀的，是轻慢不得的。这两个事实在神跟以色列民的关系上同时存在，也在神跟我们的关系上同时存在。神是亲近我们的，神是爱我们的，他愿意带领我们。但是如果你要神的带领，你就要顺服他的旨意，你要尊敬他的权柄，你要降服在他圣洁和荣耀之下。另外我们也需要注意到一点，他们抬出约柜来，这个很容易能够被认为是一个迷信的，或者说好像有一个神奇的法力的事情，在当时的人会这样想，其实今天可能也会有人这样想。比如说我们知道，就是如果你去中国坐出租车司机，他们都有一个什么，一般反光镜上都会挂一个什么佛像或者什么一个符，对不对？那基督徒呢，基督徒也挂东西，对不对？你们家里的车可能都挂个十字架。挂十字架什么意思？不是保平安的，弟兄姐妹，那个十字架不是一个符咒帮你去保平安的，大家可以理解这个意思吗？这不是一个迷信的东西，约柜行走在他们前面，不是为了要借助约柜而体现他的法力，而好像通过约柜的形式我们可以呼唤神的能力，然后让他来帮助我们，不是这个意思，而是神命令他的约柜要行在他们当中，要行在他们之前。神定义要将他大能的作为借着约柜这样的一个仪式来体现出来，是神的旨意而不是人的意思。所以不是说我们只要抬出约柜来这样的一个行为，我们就可以要挟神来替我们卖命，只要我挂一个十字架，神你必须要保守我的平安，让我的车不出事情，或者让我不出车祸，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在后来在撒母耳记里就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当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打仗，打了败仗，于是他们怎么样，跑去把约柜抬出来，我们有约柜在我们中间了，哎，我们就可以打胜仗了。事实呢，神为了他们这样的一个亵渎，照样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的手中。而约柜的沦陷让他们觉得，哇，神不与我们同在的。
神是不会打败仗的，因为到最后只剩下约柜的时候，只有约柜在非利士人的当中的时候，把非利士人搅得鸡犬不宁，以至于他们深知道耶和华神是惹不起的。所以神的约柜不需要人去替他担心，但神的约柜也不是一个我们可以要挟他来去执行我们的命令的方法。上帝是不会被人绑架的，用约柜来引路是神的旨意，而不是人的意思。而神的意思不单单是让以色列的百姓过河，在六到十三节当中，这里解释了神如此做的三个原因或者三个目的。那第一个目的是全以色列百姓要在他们面前坚定神亲自拣选的领袖，就是约书亚，要让百姓知道他如何与摩西同在，他就如何与约书亚同在。那第二点是神要在外邦人面前彰显他的大能。这个时候你可以想象耶利哥他们的居民，他们能够可能远远能够看到约旦河的，能够看到约旦河对面那乌压压的一片以色列人的，他们也能够看到他们在想办法如何去过河，而且他们很清楚这个季节不是能够过河的季节，所以他们可以高枕无忧，因为有约旦河的天险来帮助他们，他们是过不来的。所以神要透过他的能力来证明他是完胜列邦的神明的，没有神可以与他相比。那第三个目的就是要让以色列民相信他的应许，他必会成就他的承诺，他是信实的，他必会赶逐迦南地的居民。而这一切最好的证明就是他用一个超乎人寻常的方式，超乎人想象的方式来跨越迦南地的这个天然屏障。在第一章我们就说过，约书亚的权力和威望并不取决于他自己的能力和成就，取决于上帝的作为，取决于上帝的同在，取决于约书亚对上帝话语的顺服和执行。任何的时候在圣经当中，我们要特别仔细小心地去观察神所施行的神迹奇事，因为我们很容易用一个比较轻慢的态度而去说啊，神可以透过我去彰显不同的神迹奇事，好像我们对神有一个约束，有一个要求，神只要出手就必须是超自然的，必须是大能的，而且是按照我们的想法来去成就的。不是的，以色列人根本没有想他们是这样要去过约旦河的，以色列人根本也不会想到他们要怎样去夺取耶利哥的城池，这是我们之后会去看的。神迹的作用不单单只是要炫耀，神迹的作用是要让以色列民知道有一位永活的神在他们中间与他们同在。这一代的以色列民他们要重新经历上帝的大能，因为在旷野这四十年，他们之前经历红海经历西乃山的那一代人只剩下了加勒和约书亚两个人，这一代人他们需要重新认识他们所跟随的神。所以这一段的焦点全部都聚集在约柜上面，因为约柜是从他们父辈就传下来的遗产，是与神建立关系的桥梁。而约书亚预告百姓说，当抬约柜的祭司他的脚站到约旦河水里的时候，约旦河就会断绝并且立起成垒，当神的约柜踏入迦南地的时候，列国的心就会消化战惊恐惧。同时神的大能会坚定以色列百姓的信心，让他们知道神绝对没有抛弃他们，神仍然与他们同在，而且神没有忘记他的应许，他一定有能力在他们面前赶逐迦南人。这里面有好几个因素来凸显这不是人的作为而是神的作为。第一个 凸显这个事情不是人的作为的地方是自然的因素，也就是他们过河的季节。那这里的时间经文描述是春季，春季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山上的积雪融化，所以让河水开始涨溢，以至于整个的河面比平时是要宽的，而且也比平时要深，水流也更加的湍急。旁边可能有很多的树木，可能有灌木丛，所以你要到水边本来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那渡河的时候又有一个重复出现的词，是跟前面作者所描述的场景是格格不入的，就是干地。那个地面是干的，我们可以想象，即便神把河水止住，那么河床你要过去的话，河床现在如果没有水流，只是断了水流，河床现在是什么状态？都是淤泥，对不对？所以你可以想象，你要走过去是寸步难行的，很多人可能就陷下去了，如果是个子矮一点的可能会漫过头顶，所以你是没有办法走的。所以难道神要把这个水停住半个月的时间或者一个月的时间，让那个地慢慢自然干了然后他们才走过去吗？没有，神让那个河床的地是干的，河床不可能霎时间成为干地的。所以如果以色列人他们明白这个道理，他们就会看到不单单是河水止住是个神迹，河床的干也是一个神迹，让他们能够从干地上过河。而另一个方面凸显这个事件不是人为的，而是神迹，是一个人为的因素。之前我们说过耶利哥城就在对面，那耶利哥城的居民他们知不知道他们要过河？一定知道。他们是不是在准备着要征战？一定是的，因为上一章那两个聪明的探子已经把自己暴露了。所以他们正在准备征战的耶利哥人以及迦南地其他的城邦，他们早就知道以色列人集结在约旦河东是要过河的，他们完全可以派重兵把守不让他们过河，但他们没有做出任何的军事行动。那你可以想，人为的原因有可能像拉合所说的，因为以色列神的缘故他们的心都消化了，也有可能他们认为他们根本过不来，所以没有当回事，说不定看到以色列人准备过河他们还会嘲笑他们的愚蠢，这帮人不知道地理环境，他们不知道我们当地的这个时机，所以选择了最不适合的时机，那根本不用我们出手嘛，他们自己就会葬身在河里，所以他们就没有派兵去攻击他们。但我们要看到的，这还是神的作为，是神的作为让自然的因素让人为的因素都让他们能够安全的渡河而过到对面去。这一段的重点是以色列人过河，但又不是以色列人过河，不是单单他们能够过到对面去，而是他们渡河的方式。他们渡河不是靠自己的方法，不是靠自己的能力，不是靠人的聪明和智慧，而是靠着上帝的大能和神迹过河的。这故事里面不断重复的就是对于这个神迹细节的记载，它凸显出过河进入应许之地这件事的意义是何等的重大。因为这一件事是把以色列民族的历史分成了两半，或者是它的分水岭。之前以色列人他们对于应许之地对于迦南地只能是想象，只能是盼望，因为他们没有进去过，而现在进入应许之地是一个现实，应许在这个时候开始成就。所以这一次他们踏入迦南地是应许的盼望和应许的成就这两个时代的区分，神的工作一直引领着以色列人走在他的旨意当中，而约旦河
过约旦河这个事件就是行在神旨意的一个高潮。这就好像我们每年，我们到了年初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做什么？新年展望，对不对？我今年要健身，我今年要开始规律的作息，我要有健康的饮食，或者我要开始一个读经的计划。我们都有很多的展望，都有很多的计划。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一年的一开始是重要的，它是跟旧的一年和新的一年有一个切割的。而对于以色列民来讲，过约旦河就是神为他们立定的这个切割。之前他们只能远远的观瞧，远远的看着，那只是他们期盼的地方。而过了约旦河，这就是他们的土地，这是他们要承受的应许。而之前讲过，神迹的目的是让人因为看到神的大能而敬拜他。这也是为什么当我们来到第四章的一开头，神吩咐约书亚要在十二个支派当中挑选十二个人。那这十二个人，每一个人要在祭司所站的地方拿一块石头。那这很奇怪，为什么要拿石头呢？第六到七节就告诉我们，是为要让以色列的后代成为纪念。所以这十二块石头，他们可能是垒起来，垒高了，那相当于是一个纪念碑。我们对纪念碑都很熟悉，对不对？我记得几年前的时候去这个华盛顿，去美国的华盛顿，然后那边就有一个，就有很多纪念碑了，但最出名的那个就是华盛顿纪念碑嘛，对不对？然后所有人坐在那边打卡拍照。那立碑是为了表示一个纪念的意义，让以色列人世世代代都铭记，这是上帝为他的子民所施行的大能。这十二块石头要代表着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由每一个支派的代表亲自摆上去。而这里描述的就是一个完美的顺服的画面。神的旨意不是一次性的向所有人传达，而是先传给约书亚，由约书亚传给以色列的百姓的领袖，然后由以色列的领袖再去传给所有的百姓。那顺服的这个链也是一样的，约书亚作为全以色列的代表，他顺服神的吩咐，而当他吩咐下去给以色列领袖各个支派的时候，那这些以支派代表为首的百姓也完完全全顺服了约书亚的吩咐。在神的家中的顺服是这样的一个层层叠叠的过程。在以色列历史当中，这些事都描写了新的一代人，他们是如何回应神的呼召，能够过去得地为业的时候，在那里所做的准备。这是他们要准备的，不是搭桥过河，是如何顺服神，听从神的话，如何顺服神的旨意，这是他们要准备的。过河的事情，神可以帮助他们，但是当他们不顺服的时候，就不会有神的同在，神的帮助就没有了。我们基督徒蒙召，我们可能经常会以为神要帮助我们的只是一些看不见的事情，只是给我内心的平安，只是给我一些属灵的帮助，我现实的那些问题还是要我自己去解决。但神的旨意刚好是相反的，当你顺服我，听从我的吩咐，当你按照属灵的原则来顺服神的时候，神为你摆平现实的事情。所以重要的对于信徒来说，不是去想办法如何克服那个困难，而是如何想办法更多的谦卑的顺服在神的话语当中，寻求神的帮助， 这就是为什么耶稣教导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这一切都要加给你的。要加给我们的是什么？是任何让我们帮助我们去顺服神的旨意，去聆听神的话的事情，神都会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可以为我们的工作去祷告，甚至可以发愁，这个没有问题。但问题是，你不要用你自己的方法来去解决你工作的问题，你不要用你自己的方法来去解决那个家庭的问题，那个不是出路，是要顺服在神的话语之下，以神所命定的方式来去解决你所面对的问题。所以克服障碍，以色列人要准备，他们的准备就是聆听，来操练顺服神的话。那我们基督徒今天也是不例外的，对于神的呼召和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引导，很多的时候我们需要操练聆听和顺服的，这是需要练的。我们不是很自然的就愿意去顺服神的话的，我们很自然的是去寻求自己的方法，是去寻求人的帮助，而不是来寻求神的帮助。只有当我们去操练顺服，我们才会对神的呼召，对他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引导有更加敏感的体会，这才能够使我们有力量去克服我们人生当中所面临的每一个极大的障碍。所立的石碑不是仅仅以色列人一代人的记忆，而是要让他们世世代代传承下去的记忆。他们要纪念什么呢？他们首先要纪念的是，他们之所以能够在应许之地安居乐业，是出于神的恩典，是神的工作，而不是人的工作。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不是这一代人，当他们的儿子辈，当他们的孙子辈，他们那些已经出生在迦南地的这些希伯来人，对不对？叫 CBH， 对不对 ？Canaan Born Hebrews 啊，就是出生在迦南地的这些希伯来人，他们会失意的，他们会认为这就是我的土地，我在地里种地得到的出产是我自己的功劳，什么神的恩典？没有神的恩典，都是靠我自己。而这石碑的纪念意义就在于，你们要记得你们原本不是在这个地方的，这个地方是属于别人的。为什么今天你能够在这个地方能够工作，能够学习，能够成长，能够建立你的家庭？因为神的恩典。你不要以为你看不见，你没有看到那个事件，这就不是神的恩典了。你之所以今天拥有你所有的拥有的一切，是因为神的恩典。神出于他的信实，成就了他给以色列列祖的应许，这石碑就是恩典的记号。第二，这石碑是要唤醒以色列民族的属灵记忆，需要在他们里面塑造一个只有在神里面才有的身份和价值。这是要回答一个我是谁的问题，因为他们很容易，我们再想象一下那个第二代第三代出生在迦南地的那些希伯来人，他们很容易就开始跟随那些还没有灭绝的迦南人去崇拜什么迦南地的偶像。因为那个神庙还在，那些的神像还在，那些高处敬拜的场所还在，他们就觉得我出生在这个地方，我就应该拜这里的神。他们需要被提醒，他们是神的子民，这个石碑就成为他们的纪念。纪念是为以色列人设的，不是为外邦人设的。而且无论是约旦河的东边还是西边，是所有人都无一例外的。记不记得有两个半支派，他们是生活在东边的，约旦河东边的。所以他们拿的石头是多少？12块，不是9块半啊，把一块劈了，然后拿9块半立一个石碑，不是的。以色列民是一个整体， 第三，这石碑是要提醒以色列民，关于神的话语和教导，要成为以色列每一个家庭教育的基础。因为他是他们的父母要向孩子解释这石碑的意义，不可能是孩子反过来教导父母。他们要教导什么？要回顾神如何施行了神迹。在这里的希伯来语当中的纪念这个概念，不单单只是一个物理上的去唤醒我们的记忆的，它是涉及到一种带着温暖、带着感情、带着关切的一个回忆，是对那个回忆充满着爱和期许的。他需要采取相应程度的行动的，这才是纪念的意义。纪念不单单是一种心理的作用，他们所守的逾越节的晚餐所呈现的，不仅仅是要他们思考他们的祖先是如何逃离埃及的奴役的，他们在整个逾越节的晚餐当中还需要重新上演在埃及奴役的那种苦楚，这就为什么他们要吃苦菜，他们是如何匆忙的走的，这就为什么他们吃无酵饼，他们在重新每一次的上演这一部分的内容，这才是纪念的意义。所以父母最大的职责是要教导下一代如何顺服神，如何跟从神，如何听从神的话。我们今天我们要传承什么给我们的下一代？是钢琴班吗？是绘画课吗？是掌握多少门语言吗？是能够赚多少钱吗？而这个不单单是靠口头说的，我们的孩子会学习我们的身体力行。当我不来崇拜，我要去赚钱的时候，我不可能教导我的孩子，你去崇拜，崇拜是重要的。不会的，因为他在我的身上看到赚钱比崇拜重要，那他长大以后也会去赚钱，而不是去敬拜神。当我因为钢琴课让他可以不去参加主日学，不去参加聚会的时候，那他就知道钢琴课比这些东西更重要。如果我在我孩子面前的生活是信仰当中的一切我都可以放弃，为了世俗的缘故，为了赚钱的缘故，为了上课的缘故，那我留给孩子的是什么？是对神的敬拜吗？不可能的。我只会给孩子留下，你要看重工作，你要看重学习，你要看重娱乐，你要看重休闲，你要看重赚钱。我只会给他留下这些。穿过约旦河跟穿过红海非常的相似，在这里两件事情是联系的，上帝在这里做了跟他在之前上一辈人做的一模一样的事情，他让水立起如墙壁，让以色列民行走在干地当中，而过去之后他在将水复原。施行神迹的目的不仅仅是要让以色列人简单的从河这边过到河那边，而是要让所有的民族彰显神的伟大，要让以色列人他们世世代代敬畏神，敬拜他，承认他是与他们同在的神，是他们救赎和审判的主宰。他们要感受到这种的敬畏，对上帝的荣耀和威严有一个认可，有一个信任。他们要给他只有他才配得的敬拜和尊崇。所以历史为记号，是让历世历代的以色列民牢记上帝的作为。那我们可能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不每一次
每一代的以色列民，就让他们再过一次约旦河好了。每年的春季全部都过来这里，然后你把河水分开，然后他们再从干地再走一遍，对不对？这样的话他们更加直观嘛，然后就直接就看到了嘛。这还是回到我们当初的问题，神不是我们去操控的，神的旨意不是人的旨意，神机不是变戏法说来就来的，神没有必要去取悦讨好以色列的百姓。纪念的意义是在乎信心，如果他们每一代人都可以看到同样的神迹，那他们完全不需要凭信心，每一次都凭眼见。所以耶稣对多马说，你如今看见了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就有福了。我们今天要领圣餐，圣餐是纪念一件我们没有看见过的事情，是耶稣基督的死替我们受罚，他承担他的我们所有的罪，被肩担在他的肩头上。这件事情我们没有看见，但是我们纪念的意义就是我们用圣餐来去重演这饼和杯的意义，就是把顺服神的人跟不顺服神的人区分出来。在圣经当中，不顺服的体现是忘记神的恩典，而往往顺服的体现是纪念上帝的恩典。巴不得今天我们再一次回到主的圣餐桌前，当我们在一年的第一天回到神的殿中来敬拜的时候，我们纪念他的作为，顺服他的话语。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今天是你的日子。当我们在一年当中的头一天来敬拜你的时候，是为了要唤醒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设立的那一个个恩典的记号。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纪念，不至于忘记你的恩手在我们当中所行的神迹奇事。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